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1号，公元2003年7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中国在变，共产党专制迟早也会变。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澳大利亚人权代表在西藏很难看到中国不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以传播虚假非典的汉人在西藏山南判处有期徒刑。中国副总理坦承，西部大开发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称，中国在变，共产党专制迟早也会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达赖喇嘛日前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接受读者文摘专访时称，他承认性欲和性接触是很享受的，但也是愤怒、仇恨和嫉妒的根源。达赖喇嘛坦承自己脾气很坏，不会是个好父亲。达赖喇嘛表示，我养小鸟，虽然我是非暴力的，但如果老鹰在我喂鸟时飞过来，我就会发脾气，把气枪取出来。但是达赖喇嘛说，不会真的射杀老鹰，只吓吓他们。达赖喇嘛承认，他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进京会见毛泽东时非常开心，宴会上毛主席要他坐在身旁，像对儿子一样不时地给他夹菜。太阳报引述达赖喇嘛的话说，他当时有点怕，因为毛咳得很厉害，他怕会传染上了。达赖喇嘛形容，毛泽东无疑是个伟大的领袖，但行为却像个农民。达赖喇嘛指出，中国现政权对西藏的态度已经软化，他的代表去年到中国，双方会晤是很正面的，以前北京官员会言辞训话，这一次就和气多了。达赖喇嘛说，中国正在变，共产党专制迟早也会变。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澳大利亚人权代表在西藏很难看到中国不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从本周一开始，一个由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高级官员拉比率领的人权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沈国放举行第7届年度人权对话。不仅如此，这个包括澳大利亚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代表团还将赴西藏。澳大利亚代表团还提及了意见人士被捕的案件。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人权代表团还将访问西藏首都拉萨，直接向当地政府官员表达对西藏人权的担忧。澳中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尊重世界通行的人权标准是重要的，所有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义务根据各国的国情来保护人权。澳中两国的年度人权对话开始于1997年。澳大利亚一直认为，在人权这个敏感问题上，对话比对峙更有效。美国之音报道说，目前澳大利亚人权代表团已经抵达拉萨。澳大利亚亲达赖喇嘛的西藏委员会负责人保罗·伯克表示，他个人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将西藏的真实情况展现在这个代表团的面前，这个代表团会被小心地包围起来。保罗·伯克表示，他们很难看到中国政府不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在西藏，人权现状是极差的，藏人在就业、教育与健康方面都受到歧视。我们近来还在西藏东部地区看到政府采取镇压行动，一些宗教人士遭到逮捕，中国仍在西藏采取铁腕政策。本月初， 美国国务院警告说，今年中国的人权记录出现恶化现象，并且列举中国未经正当程序处决了一名西藏人，逮捕民主活跃分子，对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的人以及劳工抗议者判刑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洋网讯消息，21岁的被告人黄新贵因犯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西藏三南地区乃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法院审理表明，今年5月15号至21号，在中国人民全力预防和抗击非典期间，被告人黄新贵多次利用手机故意拨打西藏三南地区、拉萨市、昌都地区以及甘肃、兰州市非典预防中心120和各地110报警台，谎称自己在这些地区某处身患非典型肺炎，请求120急救。期间，黄新贵仅向西藏三南地区疫情预警部门就拨打了24次虚假疫情电话，并且每天向公安机关多次拨打电话谎报情况。黄新贵打电话之时正是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当时称为没有一例非典疫情的西藏处于印度、尼泊尔和中国的疫情夹击之中，预防控制任务相当的艰巨。西藏有关部门因受到虚假信息的骚扰，多次出动车辆和人员赶赴黄新贵谎称的地点，但均未查到病毒携带的人员。21岁的被告黄新贵因此被西藏三南地区乃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中央社消息，中国副总理曾沛岩坦诚，开发大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西部大开发仍然任重道远。曾沛岩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中提出了6大策略发展要点，一是要研究如何统筹兼顾生态建设、农民生计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研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有效机制；二是要研究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三是要研究如何推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提高西部教育、科技、卫生、文化水平；四是要研究如何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改善西部的投资软环境，不断地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六是要研究如何逐步地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的渠道。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中共当局最不愿看到的是其权力受到威胁，而这些受到当地4万多民众的百般拥护和尊敬。从某种的意义上讲，这对当地政府的统治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所以在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的哲学思想上，岂能容得下这一般挑战？于是中共3番5次地制造各种罪名来破坏阿哲西，但是每次都遭到当地百姓的强烈反对。一次次阴谋的落空，使当地政府更加地体会出大蛇先打蛇头的统治逻辑。911的出现给当地政府打到了这个蛇头一个天赐的良机，一方面可以拔掉阿哲西这根威胁统治权的钉子， 另一方面使警方多年无法告破的案子一起了结，可谓是一箭双雕。但是对中共体制稍有了解的人都可想而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警方大肆宣扬是破获的首件恐怖主义大案，而且对一名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高级喇嘛判处死刑，没有上级的指示，区区地方法院是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这只能是北京当局在统一的政策之下所施展的两面手法。为此，北京当局只能一方面释出善意，另一方面又加强打压。历代中共领导人和中共十六大上新当选的最高决策层中，唯有胡锦涛对西藏与藏人的心情有切身的体会。至于他会如何的处理西藏问题，目前人们正在猜测之中。有不少人对他抱有希望，毕竟他曾经在藏人中生活过一段日子，对西藏问题的根本性多少有一点了解。胡对80年代后期北京政府大肆镇压和屠杀抗暴民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藏人民把他视为罪魁祸首。在中国正在飞速发展和变迁的今天，胡锦涛拥有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如果他能够放弃中共领导人一贯的蛮横态度和错误的思想，按照他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判断西藏问题，他至少可以走上正确的第一步。总之，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人类在不断的进步，今天西藏不会成为21世纪的孤儿。听众朋友，到这里由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就请你继续收听由西藏国际运动的研究员和人权活动家 Mestrin Wang Zhu 撰稿的西藏的反叛与镇压。2003年1月26号，中国在四川处决了西藏政治犯罗让顿柱，给他定的罪名是参与支持西藏独立的爆炸事件。据称是同谋犯的阿哲西被判处死缓，这两项判决令人震惊，他是北京要继续征服西藏的最新动向。28岁的罗让顿柱于2002年4月被捕，那是在四川省会成都发生一起爆炸案后不久，几天后一位德高望重的喇嘛阿哲西也被逮捕。当局在发生爆炸的几年前就想抓他了，但是因为他受当地群众拥戴而未便下手。当地的群众包括汉人大胆上书，称赞他为促进社区福利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他终于在2002年4月7号被捕了。同年12月2号，两人被判处死刑，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参与2001年1月至2002年4月间发生的几起各不相干的爆炸案。2003年1月26号，在一次不公开的审讯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阿哲西死缓，缓期2年执行，对罗让顿柱则维持原判。法院判决几小时后，罗让顿柱就被处决了。这两件案子充分地说明了，为了继续控制西藏，中国当局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指控阿哲西和罗让顿柱参与爆炸和破坏是强权政治赤裸裸的表现。上世纪90年代末，甘孜地方当局就想以违反中国法律为由破坏阿哲西，指控他悬挂喇嘛教教旗和未经政府允许擅自修建寺院。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国际运动的研究员和人权活动家 Mestrin Wang Zhu 撰稿的西藏的反叛与镇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